我问的是具体名字，哪？你找了两本，你说你看完了哪
一
本？一
个叫《皮大性的笔记》，另外一个叫叶王纯叶的。
嗯，
我现在
都是笔记是吧？就没找着书。
没找。
那两篇文档都很老，最少四年以前
的。嗯，好，没关系，没关系。
三年没有出来，
没关系。其他人呢？其他人都找了哪本书？
看了个《潘森冷手册》
啊，
《潘森手册》是牛心翻译的。
啊，《潘森手册》还有呢？
我看是《潘森金钥参考》
啊，
第二版的《金钥参考》。
《金钥参考》还有呢？其他人都没找着。
还有深入的那个
《编程指南》，你到哪里找的？
《
Desk Bin》《编程指南》啊，好，没关系。还有呢？其他人呢？你是学过是吧？
那
不是有两个人先学过吗？还举过手的？你是学过？都没学过哈。那么还有呢？你看你找了什么书看了？
看和他们都一样的，
都一样的。好，看完之后，看都挺快，因为东西都很少，对吧？看完之后，自个儿尝试写过什么东西来着？里面例子都写过一遍了。OK， 那倒是很强。好，那么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不明白的？
不明白就读一下东西，就是那个，我感觉那里面的CD 手机好像没怎么用，因为。当你在，因为那可能类手机和对象的手机好像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是动态，就是预先没有必要定义，然后要用的时候就直接给它布一个纸条，它有了。
类属性
啊，就是比如它里面的一个数据，有
你给你写一下，写一下，写个例子
啊、哦，我还是组成来看。
比如一个。
真理实力化，实力化疗。
嗯。
这个时候我可以用这个访问他，用 A 访问他或者用 B 访问他的时候，都输出了，都显示的是零。这个时候，如果我在这个时候再点这么一句，应该赋予个十。然后我再用他访问，用他访问，用他访问的时候，他还是那里，他这个时候就变成十了，这个时候他还是零。好，这个时候我再执行这么一句，等于一百的话，然后我再这个访问，他是一百，他这个时候还是这里的十，他是一百，这个时候我再实际化一个 C 的话，他就变成一百了，也不是零。然后我感觉在这个时候。在语言呢，他对象应该用的好像就是这一块。
来来来，我知道你意思。那我先问一个问题，你用类的属性来保留一个值是为了什么？
我就感觉好。
不，我问你是为了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在例子里面看到有这种用法，然后我就感觉这个可能没必要。
你这个测试结果很仔细，但是你要知道出现这样的困惑并不是语言的问题，是因为你在这儿使用了一种滚条的用法。
昨天我说过啥 ？Python 里面一切的对象，你都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字典。我还反复提到了一个概念，
我没有给你精确的定义，什么呀？命名语。
名称空间
namespace， 每一段程序代码它的这个有效范围就是一个命名域，这个命名域隐含的就相当于是一个字典存在，
你一个命名出现在这个区域之内，它就会作为这个字典的键保存起来。
在这儿你定义的是相当于一个过在你过去熟悉的那些语言里头的大概是一个 static 一个类或者是静态的内容，那现在你有了这两个类型，有了这两个对象，你第一次
哪些种情况你站在
你如果调用 cat 点 m 的户口，那你使用的是这个静态空间。你如果调 a 点 m 或者 b 点 m 的时候呢，解释器会先找这个对象的命名域，但是在这个对象的命名域里没有这个空间，所以它会找它上一个命名域。这个时候它才找到了 cat 的点 m， 但是你要知道 cat 的点 m 不在这个对象的控制范围之内。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给 a 点 m 赋值的时候，变量的赋值第一次赋值就是构造一个新的命名出来。这个东西它要它的这个作用是在哪儿呢？在最近的一层命名域，它找最近的一层命名域有没有存在这个变量，如果不存在就构造出这个命名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实际上构造的是一个对象层面，它和这个 test 的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这是两个不同的命名。所以你在这儿会观察到他们就开始有分歧了，要不然的话我怎么保护局部变量呢？我不可能说是，我不能说赋值的时候我一直一层一层的往命名域上面找，找到一个和匹配的我就给修改它的值。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局部变量就没有办法封装了。
这个问题呢是所有人碰到动态语言会碰到的事情。那刘星刘老师呢，他是负责这个 Python 的本质的讲，我是 Python 里面的精神导师。什么叫 Python 里面？来，赵老师跟你说，我就问，还是问这问题，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定义这变量目的是什么？告诉我。仅仅是尝试它的语法的特性吗？
是当时
好，我知道。如果是这样，劝你不要再往这方面想，因为这种做法跟你高效的完成你的工作没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关系。所谓是这样，为什么这么说呢？OOP 很神圣很牛逼是吧，但实际工作当中我们是反 OOP 的。什么意思？快速完成工作。 Python 它虽然是 OOP， 但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用的不 OOP。 为什么它有这种能力？因为它的这个语言设计目标是什么呢？快速把它活干了，干得漂亮与否重构去，这是第一个要想的东西。就是说一切要从你解决的问题去考虑，不要从它的语言特征去考虑。是问题是因为是这样，你用最漂亮的方式最欧的方式把活干完了，但是你用的时间是别人两倍，那我只能付你一半的工资。我不会因为你代码写的漂亮给你加工资，明白吧？这是我为什么选择 Python， 因为它能够支持你的想法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好，这是一个方面。但是第二方面，我强烈要求大家有这种质疑的态度，在工作之余你们要花一切手段一切精力钻下去。为什么呢？这个有两个，不是，至少有一个最怎么说来说呢，最基础最好的条件允许你们去钻下去。因为 Python 它自由软件，它的所有源代码是 C 写的，C 加加写的，
C 写的，纯 C，
纯 C， 这比较牛逼。C 写的，对这个有疑问，直接可以看到 Object.c。市面上已经出了一本书了，叫《Python 源代码鉴赏》，就是 Robert 陈，也是我们叫陈如，他是我们社区的人，他把 Python 源代码全部看了一遍，对于这种疑问有源代码级别的解释。想知道，在他的 blog 上你去看。想真正自个儿知道，看看原来。我们现在是要求，我们不会根据这东西给你打分给你涨工资，我们现在是要求啥？你们在最短时间之内知道用 Python 怎么去解决实际问题，然后实际问题会成堆的扔过来，看你们怎么解决它们。我们只是在这过程当中辅导大家用什么样的组织方式，什么样的协同方式，什么样的软件，不是，这叫项目管理软件来支持你们这种协作，这是莽营的首要目标。我们不 不是 Python 程序研究程序，我们是用 Python 这工具来解决问题的一个快速训练。 OK， 其他人还有什么问题？
那个 IRC 好像系不对，它进的房间不一样。
IRC 是吧？好，你进的哪个服务器？啊，好，我们教程上写的是哪个服务器？
那个
freenode.net。
前面还前缀没写，
前缀不用写，它会自动去搜。我们写的
是
freenode，
不写前缀进不去。
不写前缀进不去吗？
我试了。
啊？
看不到教程？
不，看不哦，看不到教程，没关系，那个教程的链接是外部的。那个教程的链接是外部，你们先问，我会给你们列表里头给过来。那个教程链接是靠的 Google 里头的一个，不是我们内网的。这些东西历史上不是说历史上，网络当中都已经搜集好了。而且另外一个呢，有心你们可以去搜一下 IRC 的教程，就知道一般连哪个。这个问题很现实，你替大家问出来了，对吧？告诉你，回去立刻列表，我们会通告这方面的东西。好，还有什么问题？这个每一次每周啊，我们可能只有两次半小时的统一答疑，要充分利用起来。如果没有问题，就结束了。还有什么问题？暂时没有。好，那么我有一个问题，你们现在知道，现在既然我们为你们支持的这一些系统还无法访问，那么你们现在应该做什么？你们现在应该做什么？其实这种情况呢，在实际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工作环境当中呢，也会经常发生。某个阶段大的版本发布完了，有一段空闲时间。好，你们现在应该做什么？没有人回答吗？啊，练手，练什么手？
做一些自己喜欢的问题啊，比如说做一些小游戏之类的，练一下手。
OK， 好，练手，按照自个儿兴趣练手，这是一个回答。还有呢？
我还了解一下，还有啥没掌握领域的方向？
嗯，好，那你现在已掌握的领域是哪些？你知道吗？
只是看。
OK， 好，这是一个是系统的去看书了解自个儿未知的领域。还有呢？都没想法了，也就是说闲了就闲了，就睡觉了。啊？好，继续看书。已经有两个人回答要看书了，那能谁能给我说看书的目的是什么？看书的目的？
新的语言就要了解它的语义。
好，第一个语义。还有呢？那 OK， 好，提出一个新名词，什么叫语义？什么叫语义？
就你通过这个语言要表达什么意思？就是你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来表达同一个意思，这就是语义。
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同一个意思，那你这是语言范畴的了，不是软件开发范畴的了。
一样，同样可以用不同的语言编写。
嗯，好。那么，如果你能掌握这个语义之后，对你的工作有什么帮助？那你跟他说，语义就是能够用不同的程序实现出同样的东西来，这个东西就叫语义。差不多。好，那么大家也都听他定义了一下，我也复述一下。现在谁能说这语义是什么东西？对于工作当中有什么帮助？
用好像正常的思维方式，用好像你们习惯性的思维方式，然后一突然间算了，他手上也要用他的思维方式去演绎这种东西出来。
好，我定义一下，这有个专有名词 ，partner 模式，这个是跟编程无关的，现在流行的21种，这个。确实需要掌握，但这不叫语义，这叫 partner 模式，好吧，这个指一下，这个太高级了，你们现在也用不着。好，问了一圈都说要看书，看书呢有人提出来要看语义啊，有人提出来呢是要搞自己的东西，你比较靠边，比较靠边，因为我们工作都很辛苦，能够支撑我们研究这个东西的只有兴趣，只有兴趣。好，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兴趣实体化？因为我们都不是研究院的，我们不是研究 Java 语言，不是研究 Python 语言，你不可能拿出说啊，我这种什么模式怎么地怎么地，比你那牛逼牛逼，没作用。我对大家的 Pythonic 的建议是啥呢？去找相关的工具用起来，相关什么工具？用 Python 写的工具，对你们有帮助的工具用起来。好，对它有用，你觉得用起来哪里不舒服，用 Python 去改进它。在你们的用什么方式呢？找一种方式，第一，能够实际的帮助你们现在的工作也好，学习也好；第二，这个东西跟 Python 相关，你们能用你们的 Python 知识改变你，不是改进你们的生活品质，或者说你们的工作环境。这样，在实践当中，在使用 Python 过程当中，你们会迅速的喜欢上这门语言，迅速的知道你们该知道的东西。否则，你们去拿本书看，永远没有感觉。书那都是人家专家写的，专家的设计领域和我们工作领域和你们现在学的领域毫不相干，说穿了毫不相干，看也白看。除非你们吃亏吃到那份儿上了，看这本书有感觉，否则看了白看。为什么？我们在编程当中永远面临的是具体的问题域，解决这个问题域的时候，你不可能先想应该用这个模式，哎，应该用这种编程方式，用编程思想，屁嘞，那真是屁话，谁有这种本事？那我估计两年能写出一个软件来，那是不可能的，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一般 Python 这个思想是啥呢？就跟我们读霸说的是，先解决有没有，再解决好不好，先把代码再丑陋代码堆上去，把这事儿解决了，能够正常运行，增删改查，该处理的处理完了，然后再看哪里我可以提高效率，哪里我可以细化，哪里我可以复用，是这样的。你们用 C 加加的时候用的，无论是 STR、MFC， 所有这些东西都不是你们自个儿写的，但是你们胆敢去用，我觉得很佩服大家。对，你们调的这些库都是人写的，人不是神仙，对不对？你为什么信任这帮人？这帮人又不是你爹，为啥信任他？好，因为这些库有很多很多人用过，所以我们随大流，能用就用。但是当用到某一定程度的时候，一旦里头出了什么问题，你怎么办？换一个库，这最直接的方式，对吧？比较拗的，我一定要把这事儿解决了，可你又拿不到源代码，你只能忍。所以 Python 这里就不一样，除了这些标准库、第三方库之外，随着你们每一次开发，你们都应该把手里头的代码，自个儿认为很牛逼的、用很爽的代码积累下来，变成一个模块，这样你们用着用着用着会越用越快，写的东西越来越快，有你自个儿的代码啊，不，叫什么来着？模块库。OK， 从这个问题，从你现在想干什么绕出去，说了十分钟，还有什么问题？好，干活好，这句话，但问题是这句话说差了。我刚才已经建议大家找好的跟你们实际工作相关的东西，对吧？去尝试，去用 Python 去改变他们。那么下一个问题，该找哪些工具来尝试？哪些软件工具？好，开源的肯定是开源和自由的。那么跟 Python 相关的有什么？你们知道？旁的不说，现在你们进入这个网银，现在你们的还处于学习阶段，可以说学习初阶段，这个阶段只会给你们一天到两天。那么以后的工作， 我们已经隐约提出来了，特别强调了。测试 A 篇文呢，对吧？昨天课上大家可能没注意听，那么我这里强烈建议一下，第一 EPYDOC Easy Python Document 这个可以先用起来。EPYDOC 还有昨天强调的叫什么来着 DOC Testing， 这两个先去用起来。这一个对中文知识的可能还有问题，怎么去改变它，尝试一下。另外这两个都跟文档相关，我推荐一个 text to tags， text tr 是吧？ tr tag tg 嘛 tr 我忘了，反正是 t to t。 这个东西呢叫结构化文本的工具，它能够把一个经过结构化文本规范的一个文本，纯文本，能够输出八种以上的格式，比如说 PDF、HTML、XML， 还有那个什么 LangText、RTF、RFT 吧，我忘了。这个东西应该成为你们以后写文档的主要工具。我不希望大家在交文档的时候是用 WPS， 是用 Word。这种东西交出来放到代码库上仓库当中，别人没办法给你进行 diff。 好，再问一句，已经推荐了三个工具了，再问一句，大家以前在学校里头学过版本叫版本管理没有，或者版本仓库用过没有？都没用过是吧？那么 CVS 听说过没有？SVN 也听说过吧？好，我们会用 SVN。 OK， 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问题？那么你这也没什么想说的了。
我这儿要说几个，就是说你学习的一个，就是说太迷信万用好的一些教材。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些这个 IT 技术它发展的很快，教材是永远有滞后性的，官方的文档一定要看。任何问题有技术疑问，以它发布的正式文档为准，所以一定要学会怎么样去搜索文档，怎么去查找你需要的关键字。
千万不要去百度，你没有百度搜出来的，我可以认为我根本不用去搜这个。这是第一个。
哎，啥事儿一扯上意识形态就行了。我不予评价。这个东西，昨天我们课上是说有中文版。其实你读不读中文版没关系，我反正你不要说我公司的内网进不去，就是找不到这个东西，你 Google 一下，网上有下载。我们要看好版本号，我们现在用的是 Python 2.5， 有一些书稍老一点的 2.2 2.3 也还能用，但是问题是你要知道，既然有足够详细而且又是权威可靠的信息及时的文档，你应该先把有限的时间花在这种最有价值的地方。这个文档一定要看，有很多人在实际工作中遇到一些问题，他完全找不到解决方法，自己花钱买了多少书，最后其实你当初没有认真的读一遍这个，读完了以后根本不存在这种很可笑的问题。
那现在世界上这个 Python 的
发明人，又或者说世界上各种各样的 Python 书籍，只有一本是 Python 的发明人写的，其他都是他的 fan 写的，这一本就是套词。
应该说在工作中最重要的两本书，两个都是官方的文档，你在官方的站点上或者 Google 一下都能找到，一个是 Tutorial。为什么？你在工作中可能遇到的所有的问题都会有相关的库出现，尤其是这里面其实70%-80%的问题你并不需要去找第三方的组件，在 Python 的标准库里都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工具。 Python Tutorial 最后有两张附录叫电池已废，
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就好像你在超市里买来的玩具，买的时候它的包装里头已经有电池了，你打开包装以后，这个玩具放在地上，打开开关它就自己已经能跑了。 Python 呢它就有这样的组件，它常见的工具集在这个组件都有，你可以去看看这里面包括的东西会比你想象的多的，所以一定要学会运用标准化的文档。第二个对工具的选择，我们说总有人说这个高手用记事本，这是一句气话，但是呢从这个 C 加加转过来的程序员往往会有一个误区，就是对一些 IDE 过于迷信，我就不点名了，一点名这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就又出来了。但是我们主张代码是没有魔术的，既然没有魔术，那一切的动作一切的功能都应该可以用人可以阅读的纯文本能够看到。所以说一个好的编码工具，从理论上讲它只要是一个足够好的文本编辑器就足够了。那你要是你们现在训练营只有这么几天，所以我不给你推荐太古怪的编辑器，昨天有说过的两个你们可以看看，一个是 IDLE， 一个是这个 UniPath， 都很好说。我当年学 Python 的时候我也没有感觉这个东西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东西在里面，在 TAP 完点开就能用，所以说也不要问我怎么用去了。
Okay，
东西拿来自己看看。还有一点就是说怎么样去管理你的工作，这也是初学者经常忽略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刚才其中两个很重要的方面，刚才你周老师已经有说过，一个是源代码的管理和积累，一个是文档的管理和积累。当然你要深化了，比如说时间管理、任务控制这些都会有问题，但是最重要的对于个人来说，一个是源代码的版本。一个是文档。相关的工具我们也都有提过，比如说公司现在用的就统一都是 SVN。这些东西至少你 SVN 要会用。你当然要是个人工作中你对你本地的工作你只有你自己用的工具，你能找到更适合你用的工具，那我觉得这是好事，可以去挖掘一下。你像我自己的话，所有这些工作我都在一个工具，我有个 MS 好多的考虑，这也并不是说我的水平就一定比大家多，那就是说只要你有心，你工作的时候有心去注意我现在的工作哪一部分比较影响我的效率，我有没有办法去解决，有没有去积累，日积月累自然的就每天解决一个问题，你做事情自然就越来越轻松了。
那这里提一下， 这两个呢是 Python 环境自带的，这个是国人开发的。那么我们推荐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叫 NPY， 是啥意思呢？这个是 Active， 是 Active
Python Win32 那一套。
不是，它是一个环境，它是一个环境，是 Active 吧？
对
，Active
Python，
这是一个 Active 呢 ，Active 它是一个公司，它出的一个 Python 包呢里头呢把所有东西给你含进来了。它比官方的那个呢要大个四倍，但是东西给的很全。
不过我个人是不太推荐这个 NPY 的，为什么呀？它传统上对这个多语言支持的一直不太好。你像 UniPad 的话，它可以很方便的设定这个 Python 源码，我使用哪一种编码。然后如果是 IDLE 呢，它会根据你的编码声明，它去帮你设置。这些东西都是使用起来比较方便的，
而且是跨平台的。那个
要知道我们在工作中统一都要求使用的是 UTF-8， 你 Windows 底下默认存的，我再强调一遍，它是 GBK。 如果你没有一个合适支持多内码的工具的话，
其他
会有很多困扰。
还有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尽量呢把这个存储的时候呢存成 Unix 形式的换行，就是说只有一个 PR 的，否则你的代码在服务器上可能无法运行。好，这个答疑呢就又变成了一堂一堂工作方式的。好，半小时到了，还有什么问题？好，刚才已经提出来了一个，那个现在还不了 IRC 的房间是怎么回事，对吧？还有现在呢就是说之前的资料 Wiki 当中看不着，这三个问题是吧？回去列表会回答。好，行，到点了，那时候结束。